根據中國教育部星期二發表的文件，這些處罰措施將會在10月中旬生效，除了校外培訓機構首當其衝之外，就連一對一的家庭私人教師亦都在劫難逃。中國當局的這個新措施對於那些靠輔導小孩增加收入的大學畢業生和在校學生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而對於家長來說更加感覺到不知所措。來自中國甘肅省天水市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大四畢業生李偉表示，他對政府制定這樣的政策感到難以理解。他對美國之音說，對於找不到工作去做家教的學生來說，本身經濟就困難了，一下子罰這麼多錢，不如直接將人打死啦。誰個在家裡面趁著百萬千萬的會出來做家務啊？跟我一樣，身邊大多數同學兼職做家教的都是因為家庭條件不好，有些同學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被迫從事高利貸項目，比如網貸和校園貸，比做家教更危險更加多了。而且而家家長工作壓力好大，他們需要有人來協助照顧小孩子的學業，大學生正好擁有這個能力和資源，很多小孩子家長都是直接來學校找家教的，雙方屬於互惠互利，至少家長和學生的出發點都是好的。然而政府針對大學生從事私教的罰款政策，他的出發點令我非常費解。李偉說，李偉提到他和周圍的很多同學都一樣，一畢業就陷入了失業的境地，他目前只好到北京市昌平區的一個二手車店做銷售。他說有些同學至今仍然在這裡秘密從事家教的活動。我認為政府打擊私人家教的政策太過草率，屬於一刀切。對於做家教的人來說，一個月的收入又有多少呢？一下子罰這麼多錢，將窮人的活路都切斷了。李偉對美國之音說，吕贝贝是北京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一零级的学生，他来自东北，父母都是农村人，从本科开始他一直都从事家庭教师工作的行列，他周围的同学都有相似的兼职经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对于吕贝贝来说，不做兼职家庭教师几乎等同于没有温饱之源。我的周圍同學都幾乎從事家教工作的，而且很多家長都直接來學校去找學生家教，由於經濟條件有限，幾乎所有同學都兼職做過家庭教師。我最近一直在關注有關這項政策的情況，但由於我尚未畢業，沒辦法不去繼續兼職，跟我想法相似的很多同學都表示會繼續接著去做的。我覺得這個政策根本就不合理，而家唔單止私人家庭教師冇證件，好多教育機構亦都喺無證嘅經營情況之下去經營。吕贝贝表示，齊先生係清華大學同埋北京大學家教網嘅負責人。佢表示，儘管該政策啱啱頒布，但佢哋仍然能夠協助家長去揾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同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嘅在校學生，為家長提供小學各科的專業輔導，但是關於具體的操作方法，他就表示不方便透露了。中國政府的校外教育改革措施雖然將會在下個月正式生效，但是當局對於課外輔導的打擊實際上已經行之有年，結果導致私教市場嚴重萎縮，價格暴漲，很多家長都感到不堪重負。天津市居民李文文是80後，她的丈夫在一間信息自動化國企上班，每個月的工資超過10,000元人民幣。然而生了小孩子之後，她感覺到自己連中產階級都算不上，只能夠解決溫飽。她的雙胞胎小孩子今年4歲半，從2歲半開始她就為他們報了金寶貝早教中心的早教課程。李文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說，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對政策實在不理解，國內就是這樣的了，特別恐怖的。政府不允許辦補習班，機構只能夠變相招生以前的語文、數學、英語班，加入音樂、美術、體能等課程，變成了綜合培養班。課程內容雖然一樣，加卡卻上升了好幾倍。同樣的班，我的小孩子學校3、4年級的小孩子幾年前上的時候 一年才是7000到10000元人民币，是现在一个月的价格。李文文说，为了以后的考学，他的小孩子的同学的妈咪并没有一个不去给小孩子上补习班的，周围的人都在上这些班，你不上都不得。比如说如果不上幼小衔接的课程，小孩子到小学本该老师教的东西一带而过，还有一些知识有些小孩子在补习班学了，老师亦都不教，所以大家都上补习班和私教课。尤其是政策特别紧张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办法上私人教室，最贵的时候私教课程一个钟头是2000元人民币。我的一个邻居的家里面特别有钱的，为个女儿报了美术、音乐、主持人、演讲，为个仔就报马术、游泳、跆拳道、体能，还有乐器。有些私教课程呢都是国家级的教练，你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不报这些班，你会不会焦虑？我老公的单位现在可以用半死不活来到形容，并且还在大规模裁员，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只能够这样去想办法啦。想起来非常焦虑，并且我的小孩子不是特别聪明的，有时候看很多家长为他们的小孩子去留下功课，我也都尝试去给他们做多些功课，但是要提到学习，他两个就哭了，我真的很崩溃啊。李文文对美国之音说，李文文介绍，在国内根据小孩子的年龄，从几个月开始就有早教的课程，早教班学费是一次性地交晒他的，家长可以选择10000元、20000元或者30000元的课程，内容包括了颜色、软件、音乐的韵律、美术的涂鸦。现在小孩子4.5岁就开始学表达、社交和人际交往，如何表达不满的情绪，有些课堂的家长还不让他入去的，叫小孩子独立去完成。后期的幼稚园去衔接小学的教简单的加减法、识字、拼音和单词，这个是一笔最大的费用。后期的衔接班呢，我们就打算不上了，因为实在太贵了，一个小孩子一个月要5000元人民币，两个就10000，每年10个月就是100000，真是上不起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居民陈雪就是90后，他的仔今年6.5岁，上一年级的，他自称是全职妈妈，而他的丈夫则是创业做传媒公司，收入还算不错。陈雪形容北京的妈妈挺卷的，尤其是海淀区的妈妈特别卷，即使是疫情的时候，一起生小孩子的海淀妈妈依然保持住一个礼拜为小孩子上23节的课堂。跟他们相比，陈雪觉得自己很佛系。小孩子3岁多的时候，他带个仔尝试上各种的课程，由克里里、钢琴、街舞，最终就选了钢琴。初级的时候比较便宜，3000多元人民币20节课，送2节，一共就22节堂课。然而随着小孩子升级，钢琴老师就一直催促他增加课程，随着考级的临近，费用就增加了1倍。他选用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级，一共3次，3级、6级和9级，与初级课程不同，考级课程4800元人民币20节课，送2节，如果是还要加上音阶课，费用一样都是4800元，相当于双倍的价钱。此外，他的小孩子还参加了口才课程，学习绕口令、社交礼仪和餐桌的礼仪，这个课程的费用是3600元人民币12节课，每个礼拜上一堂。整个暑假我真是焦虑到不得了，有时候小孩子不懂得懂事，不好好去练习，老师不停去催着他们加课，这令到我很烦。作为一个家长，一堂课就花这么多钱，有时候小孩子打个喊路，我就感觉到他对我不住了。有一次我有事叫弟弟先去上堂，连住2节课，老师中间休息10分钟，我知道我特别生气，因为两堂课90分钟，合计就500元多人民币，中间还休息10分钟，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陈雪说， 陳雪清，從細路仔開始上堂佢就離職啦，因為而家全國都喺度減緊負，學校就唔俾功課，唔俾辦英語、數學、語文補習班，以前可以去英孚、瑞士呢啲地方去學英語，而家只能夠抽出一個家長嚟到教，或者係花高嘅價錢去嗰啲偷偷摸摸辦嘅補習班去學。相比之前，教育已經唔係花錢就能夠買到嘅商品啦。呢個令到佢有一種不祥嘅預感。國家叫減負，高中搞分流，學校就唔教嘢，唔俾辦補習班，主推職業技校，咁樣嘅階級分化會越嚟越嚴重。對我哋普通家庭嚟講，知識改變命運，但係唔俾細路仔上補習班，私教老師就鋭減，導致補習機構換個名字，價格就成倍咁上漲。富有嘅人就有錢上得起，我哋窮人只能夠跟住啲富有人去運，以後窮人嘅細路仔只能夠跟住富有人家嘅細路仔去運。萬幸我哋只有一個細路仔，喺咁樣嘅環境裏面多生一個都算我輸咗啦。陳雪對美國之音話，陳雪表示，自從佢唔上班，喺屋企裏面嘅壓力一下子落到老公身上，有時候佢想買啲嘢，老公都話壓力大、好攰之類，令到佢更加焦慮。屋企裏面嘅房貸、車貸、生活開銷，我上班嘅時候仲能夠補貼下家用，而家想揾份工都好艱難啊！邊度有朝九去上班，下晝四點鐘就放工噶？而家公司嘅招聘信息都直接寫唔好要35歲以上噶啦，有啲年齡要求直接寫到就係話到30歲之間。而家好多人失業，國家都唔敢公布數據。7月份公布之後，8月份、9月份就唔公布啦。呢一種現象好可怕啊！我嘅細路仔班裏邊有一個學生家長係英語係畢業噶，工作特別好，但屋企裏邊有兩個細路仔，最後仲係辭咗職，冇辦法。翻工咧就帶唔到細路仔，帶細路仔就翻唔到工。國家日日喺度鼓勵生細路仔，但佢哋冇話俾我哋聽點樣去養細路仔。自從國家唔俾辦補習班之後，好多家長只能夠喺屋企裏邊家教。我買咗一課一練，每日細路仔放學就開始輔導。以前亦都試過用平板電腦買網上課程，但細路仔太過細啊，根本就坐唔穩。坐不住，我老公屬於自己創業，收入比較高，只是勉強捱過去。我細路仔在班上的同學，很多家長很多都是上班族，爸爸一個月才10000多元的工資，他們怎麼過活啊？陳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來自中國上海徐匯區重點高中的上海市委育中學國際部漢語老師嚴美英表示，對於無證課外輔導嚟講，只有罰款。如果係編制內嘅老師開辦課外輔導班，將會面臨直接嘅開除，類似於當年計劃生育時期嘅處罰政策。惠育中學屬於公立學校，如果唔係關係特別好，從體制裏面出嚟再想進入，幾乎係唔可能嘅。一係咧就向校長送禮，但我覺得花咁多錢都唔值得。我在26歲的時候獲得碩士學位，工作了2年，然後去美國留學2年，回國之後已經30歲了。國內對年齡大的人不是特別友好的，35歲之後再找工作非常困難，年齡歧視很嚴重。嚴美英說，嚴美英稱她之所以離開這個回到去美國，是因為這裡工資高，工作機會多，而且沒有工作的歧視。在美國想要入公立學校非常容易，隨時都可以，私立學校甚至都不關心你是不是持證的，而且教學環境輕鬆，沒有壓力，沒有人會對你進行評估，工資亦都不會跟職稱掛鈎，完全根據工齡來講的，每年都有漲幅，只要你問心無愧，教學合格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國內體制內的教師不單要面對升學的壓力，還需要參加各種的考核、評職稱、競賽、公開課等。如果你為了增加收入而辦補習輔導班，一旦被發現或者舉報，就會被學校開除。然而還有很多人擠破頭都想要進入體制內，想在惡劣的就業環境中謀求一個鐵飯碗。嚴美英對美國之音說，位於加州天普市的超優學堂校長李方琴來自台灣，他的補習班的很多老師都來自中國大陸， 他们都说中国国内的教育市场生态和美国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小孩子上补习班主要是为了追求高分，竞争激烈，注重培养学霸类型，补习班主要是以应试为导向，在美国呢教育注重小孩子的快乐成长，满足小孩子的需求为主，家长通常决定是不是送小孩子去某个补习班或者继续留在某个补习班上，主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你喜欢这里的老师吗？在中国政府的决策就是贴规矩，很多我在中国大陆的同事以前甚至投资了大陆教育行业股票，但由于政府减负政策，股票一夜之间就跌了。这个不单止导致从事教育补习业务的人的生计受到影响，还波及到教育周边的产业。实际上我在中国大陆的同行当中有很多人偷偷地继续办课外班，尽管可能被拉或者被举报的话罚钱很多，但他们仍然这样做，因为没有饭吃嘛。李方琴说，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卓越教育丽影国父中心的招生老师徐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了解到教育部发布的最新政策，目前学校主要招生的课程是无人机和编程，不包括教育部发布的语文、数学和英语课程。此外，这两门课程的教师亦都持有相关的教育证书，因此目前并未受到该政策的影响。上海市新王牌徐汇校区的招生老师周小姐则对美国之音说，她还未了解最新的政策，目前初中秋季课程的费用是每一堂230元人民币，每堂是100分钟，由于秋季班已经开始招生，所以暂时不会加价，至于寒假班的课程尚未发表，因此还不确定是不是会受到政策影响而价格上涨。他说，尽管寒假的涨价情况尚不明确，但对于升年级的学生来讲，譬如初二升初三，费用肯定会有所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